弟兄姊妹问题呢？今天能够在这里很高兴平平安安的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恩典，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能够看着曙光来照他的脸上，
比较好，加上过去的这几段时间
嘛，
所以上个主日我们又去到极乐饭店因为上个主日我也在极乐饭店去讲到在极乐的宣道堂，听说在那个地方不错，所以去之前就跟那里的牧师打了招呼，说想到那里去看一看。那平时因为不会这么远的，不会特意到那里去，所以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去看一看。所以崇拜以后，知道的牧师他就很热心，他带着我们到知道的市中心海边地方那里去，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海边想下来走走看看。那天的风特别的大，所以下车以后大概只有两分钟，那个风刮到过去就受不了，那个脸在那里变成苦瓜脸，那结果没有办法，我们被那个风啊又把我们吹回到车里面去了，没办法看，结果就回来了，就回来了。那么回来以后，我就把感冒也带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咳嗽发高烧。我们大家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嘛，所以有咳嗽同响，有感冒同到，我们就一起探访了。结果星期三那天晚上，我就开始经历了这个感冒，前半夜是热到受不了，后半夜是冷到浑身发寒。那伴随着呢还要咳嗽，这是一个高强度的锻炼啊，所以第二天起来一清早起来五点多要醒了，六点多要起来了，因为要送他到机场去，就不想去到太晚，又是天不好不是天晚，又是人不好，又是正好赶在那上班的时间，所以就想早点走吧。一早开着车到机场去，把他送到机场以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出了机场，我就发现人好像浑身脱离，一点力气也没有，连开车都开不动。所以感谢是他给我一个清醒的脑子，他叫我知道说，不要在这个时候开下去。所以我就赶紧在边上，好在那里一条大路嘛，边上有那个设备室路，所以我就赶紧边上找一个空地方停下来，在那里睡了一觉。然后呢，才慢慢的开回家里去。所以今天对我来说，平安这两个字实在是太亲切了太亲切了。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生了病是软弱，生了重病就是更加的软弱。因此我很感谢神允许我来生在这样一次病，一方面叫我感受到软弱人的需要，叫我在知道当弟兄姐妹他们有疾病有痛苦的时候，他们有需要安慰的时候，那么我知道软弱人是有什么样的需要，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盼望。那另外一方面，当我在非常软弱的时候，我就开始突发奇想，如果事情再往前跨一步，是跨一大步哦，弟兄姐妹们开始为我准备追思礼拜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圣经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嘛，我曾经向神许过愿，那个愿就是保罗他到临终之前他对提摩太所说的话，那美好的长老大会，那当说的道我守住了，这个愿我向神许了，但是如果到那一天我有没有做到啊？我有没有还愿啊？今天我自己想一想，按照我 样才能去照着我所许的愿去做到。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听上去永生很简单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就可以。这句经文许多人都知道，甚至可以背出来。可是面对这一个独一的真神，面对这样一个耶稣基督，我相信虽然能够把圣经的话背出来，但是他是宇宙的主宰，是天地的主，他是那样的至高无上，他是那样的广大无垠，我真的认识他吗？我敢说我真的认识他吗？所以感谢神，他让我生了这一场病，叫我来实现这个问题。我的神太大太大，没有可能完全的去认识他。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总要有些基本的认识，我们需要有些很真实的认识，需要有很真实的认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要求我们的神要将这智慧启示的灵要给我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真认识他。所以说真认识他，是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认识的层面不够真实，常常还会有虚假的成分。在新约圣经中，以弗所书是一卷启示非常深刻的一卷书信，在属灵的启示上，它是最深的一卷。保罗把这样高深的启示写给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真的是很有认识，真的很有认识。因为启示录中间，那卷书里面他也提到以弗所教会，说他们是说有劳苦有忍耐，不但是这样，他们还试验出那些使徒中有假使徒，这都要真的有属灵的认识，所以他们才能够试验出那一个假使徒来。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能有这样的认识真的是很不错。但是保罗居然对他们说，要求神开他们的心，要求神打开他们心中的眼睛，为了要让他们真认识。经文，你弟兄把经文打开一下。主是指将来的事情，是眼前看不到也没办法想象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指望。因为是一个不得了的指望，也是因为是一个看不见的指望，所以虽然以弗所弟兄姐妹他们在属灵的认识上已经是很深，但是仍然是不够，仍然需要真正的去认识。保罗是因为曾经被神提到三重天，他看见过那里的景象，所以这个景象对他来说是那样的真实，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描述，好像人间的言语太贫乏了，他只能用一句话来表达说好的无比，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所以现在保罗就求神开启他们的心，要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是盼望他们也能够看得见。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所困扰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今天问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正确的回答。我的盼望就是 在将来有一天我们和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这是我们圣经上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到我们记住。我们问天上好不好，好，好的无比，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的嘛。我们的回答都非常正确，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难的事情，比如说得了重病，或者说有什么威胁到我们的生命等等之类的事情，或者甚至于不需要那么一点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信心是不够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信心马上就沉下去，马上就沉下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听到说，啊，当弟兄姐妹遇到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个问题来：神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当有这样的疑问出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神并没有真正的认识。那如果对这个指望是有一些真实的认识，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就不会沮丧，不会失望，不但如此，你还会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离我的盼望不是更近了吗？对我来说，这不正是我所求的吗？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就要看见我果然是认识吗？我对这个神真的有多少认识？第二，他就是要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要有认识。这个基业就是我们这一般承受的神生命的他的使命。他说在这个基业上要显出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因为我们这一般承受他生命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要活出他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要活出他更丰盛的生命来。他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不是到此为止，我们得着这个生命是要把它活出来，并且要活得更丰盛。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能使他的荣耀在遍地都彰显出来。但是这一切都要我们有一些看见，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这一切，我们不能看见我们所承担的我们的使命，我们就难以做到这些。所以如果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第一，我们就需要先对他，就是对我们的神要有一些真实的认识。第三，就是要知道他向我们所行的，他所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能力是他首先显在基督的身上，超乎人的想象。但是今天是我们所接受的，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从人的理念来说，这是天方夜谭，所以不信的人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事情，很难去相信这样的话语。但是对于我们这信的人来说，这是这样的真实。那问题是我们需要对这样真实的事情要有更深的认识，要有更真实的认识。如果没有更真实的认识，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左右而言他。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绕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这个神，首先要真正的来相信这样一个神。我们相信神，并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自己，凭着我们的想象，凭着我们人的知识，都不是。我们相信神是根据神的话语，是根据圣经的记载。 美国的 NASA 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星球，而这个新的星球因为它在某一些方面和地球很相像，所以呢就把它称为是地球兄弟，或者说 地球第二。给它取了个名称，这个名称是什么无所谓，叫开普勒452b。这个名称不重要，问题是在这个地球看啊，这个星球看上去它的条件和地球很接近，所以呢就开始发出狂想了，那里可能会有生命，那里可能会有水，那里可能还会有地震。他刚看见，刚刚发现，已经有很多的想象在那里。那最重要的是，那里可能会有生命症状。换句话说，有外星人了，有外星人。他们怎么想不重要。问题是这样的星球发生以后，我们发现以后，这教会中也会有错反向来，也会有错反向。那你说发现一颗新的星球，教会可以引出什么反响呢？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响，其中有就有些人还是教会的领袖，他们就开始教导了啊。他说每当要说到地外文明，就是地球以外的那些文明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认为一旦发现外星人，那基督教信仰就会被破灭了，因为这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基督施加救赎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处理外星人。那如果有外星人的话，那基督是不是还要在他们的星球上再来一次道成肉身？这是他们在思想的一个问题。不过他觉得没问题啊，他很聪明的就认为，他说道成肉身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他说基督教的创造、堕落、救赎这三件事情在面对地外文明的挑战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没问题。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有外星人，那无非是表示说宣教士们又多了一个工厂啊，福音要传到那一头去了，要传到外星球去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因为同样的这一个教会领袖，他在这一段话里面，他同时提到一件事情：1400光年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我们从地球打到哪里去，这是做不到的。既然做不到，既然不可能到那里去，那你随后为什么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到那里去宣教，别人不能，你可以吗？也是不能的嘛。你并不是超人，超人也不能。那为什么前面讲到很现实的，这么远的星球，我们不可能到那里去，然后他又想到我们要宣教到那里去？这前后矛盾，它并不是要解决一个宣教的问题，它并不是要解决一个外星人的问题，这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因为对神的话没有真实的相信。今天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就不会随便来怀疑，就不会随便来更改圣经中所表达的意思。他其中还提到一句，他说倒是创造和堕落的问题还比较大一点，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而今天呢，在这个地上每一个人人人都犯了罪，所以罪人都属于亚当的后裔。那如果发现外星人的话呢，所以以 亚当就不是这全地的人的一个头了，亚当就成为一个全宇宙人的头了。亚当同时要代表外星人，所以我不知道他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可笑得很。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不相信神的话，因为对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我不想批判他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要说，我们读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去认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真实的相信他，不要因为一点人的认识，不要因为人的一点发现，人的认识，人的发现，常常在被修改，常常要修正，因为一直出问题。但是他就因为这样的一点的发现，他就倒过来是把圣经的话稍微修改一点点。圣经说，我们所有的罪人都是在亚当里边，只要是在罪人都是在亚当里边，所以地上第一个人是亚当。今天他要把它改成宇宙中第一个人是亚当。有没有发现他的这样的改变好像很熟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有没有想起撒旦在欺骗夏娃的时候就是做了那么一点点的改变，你们不一定死，神说你吃的日子一定死。撒旦欺骗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修改了那么一点点，从此以后坠入了世界。所以不要小看这一点点，不要轻看这么一点点的不同，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的严重。之所以这样，我相信这一位领袖他所有思考的基础都是根据人的知识，包括所谓的神学知识，他也参考引用了一些不同的所谓的神学的一些说法。但是无论哪一些神学说法，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础，既然讲到是神学，基础就是从圣经来，但他不需要任何的圣经，他只要说这个门派怎么样，那一个门派怎么样。那问题是我们所要相信的不是门派怎么样，我们所相信的是神说的怎么样，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根基从人而来，最终就出了问题。并且我相信，虽然他是这样的说，但是其实这背后的意思却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如果明明的把这个背后的意思告诉他，我相信打死他他也不敢这么说。但现在他就是这样说，这样说的根源就是念念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可见真认识神，真认识他是何等的重要。今天他之所以要走到这里，因为有一件事情我相信他自己不太清楚，就是在背后有一个欺骗捣乱的一个邪恶的势力。有两个瞎子，他们从远方往自己家里去，走啊走啊，走到半路在上面就迷了路，因为迷路了所以又累又饿又渴，并且是因为在旷野中你不把村过半天好像没有人了，于是他 他们也没办法，只好说我们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不然一时走不动，不然一时走不到头。于是他们在日光之下坐下来，他们就在等，盼望有人要经过。他们一边也抱怨，说：“啊，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两个人中间，哪怕给一只眼睛也好啊？”是因为看不清，所以造成他们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另外一个箱子就告诉他说：“你知足啊，知足啊，我们不管怎么样还能走呢。”摊子就强多了。正说着的时候，有一个人经过了，对瞎子说：“哎，你们两个怎么不走啊？再不走天黑了。”那瞎子说：“我们倒不怕天黑，对我们来说白天黑夜都是一个样，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走。”他说：“你有吃的吗？我们饿坏了。”于是那个人就告诉他们从这里出去应该怎么走，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手里只有一个西瓜啊，你们要的话我就分一半给你们。”我说：“好好好，非常感谢。”所以那个人走了，两个小子非常高兴，哦，感谢神，又遇到人给他指路，又有一块西瓜可以给他们解渴，所以很开心。那一块西瓜怎么吃呢？那两个小子把这一下瓜也无所谓，就我咬一口递给你，你咬一口递给我，两个人闭着眼睛在那里吃，很开心。又走过一个人，因为在矿里都是差不多，也是又累又渴。哎，看见那两个人在那里吃西瓜，他们从哪里来西瓜？这个矿里的，他就走进去了。一看他们两个是瞎子，就趁机想欺负他。那两个人在吃西瓜，在咬一口递过去，那边咬一口递过来，那个人就站在中间，趁那一个递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接过来。他们一看不见啊，接过来就给他拿去了，他就在那里自己吃了。这个瞎子等在这里，哎，你怎么不给我了？你怎么只管自己吃啊？那个说：“你在说什么？我早就给你了。”两个人不知道中间另外出了一个，所以呢就开始争起来，以为另外一个都在贪吃。就那个人就捉弄他，拿根棍子在两个瞎子头上一人打一下，那两个瞎子就气坏了，你不给我吃还打我，就打起来。那个人就逃走了。两个瞎子打起来，刚刚打了一会儿，突然醒过来，不对，有人在捣乱。然后一说刚才的原因，原来有人在中间捣乱，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就手拼上当。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背后，也有这样一个黑暗的势力，也有这样一个邪恶的力量，在我们的背后，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当他在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在打，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挨打。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挑拣对方怎么样，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的问题怎么样，但是并不知道这中间的原委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所以我们需要有真实的认识，我们需要有属灵的认识，我们首先需要对这个神有真实的认识。如果我们对这个神没有真实的认识，我们常常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来。对我们来说，这是无名的损失。所以我们要感谢张医生，他把他的话语留给我们，叫我们去真认识他，叫我们知道 是在天上是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对神有真实的认识与相信。我们是他的基业，也不错，但是我们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就是他的荣耀，然后我们好照着他所期望的去生活。最后我讲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次，英国女王和她的宫女一起微服出访到外面去，在他们回皇宫的途中，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所以他们赶紧找地方躲，发现一幢房子就躲到那里去，在那个房子的屋檐底下。因为女王是微服出访，她不想打扰任何人，所以他们就站在屋檐底下，没有去惊动那家主人。但是雨下得不停，伦敦的雨下起了非常厉害。那天晚上，女王还要去出席一个活动，所以当雨在那里不停的下的时候，那女王心中就非常着急。所以宫女就建议，她说：“我去跟这个房子的主人借一把伞来。”我说：“好，你去借。”所以这个宫女就开始敲门。那里面那个女主人就出来了，看见一个宫女在外面，因为他们是微服出访，所以也看不出这个人是谁，只知道一点，我不认识他。那宫女就告诉他说，因为外面在下雨，所以能不能借一把伞给我们。这个女主人想，我也不认识你，外面下的雨不错，你需要一把伞也不错，但是因为我不认识你，所以我把伞借给你了，我到哪里去要回来呢？对他来说，不借好像不好，借嘛也有点舍不得，因为是好像是有去无来的，那就还是借嘛。所以就把家里的一把最破烂的伞借给了宫女，那宫女就没说话，就和女王两个人就打着这一把破伞回去了。事情过了以后，隔了两个礼拜，女王就差遣宫中的一个大臣带着宝贵的礼物到这个人家去，把礼物送给这家人家，告诉他们说，这是女王给你的谢礼，然后呢，把那一把伞一起带回去送还给他。那家女主人刚刚开始看到那一个大臣来到，她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有什么事情发生，她不知道。等到大臣说明来意，把伞还给她的时候，他一看这把伞，知道就是我那天借的那把伞了。他才明白，原来他借伞的那一个人是女王哦。他才明白，原来这是一件这么不得了的事情。他才突然的后悔说：“我早知道女王就是金伞，我也借给她呀。”他因为不认识，所以呢，他就把最破烂的伞借给他，但是事后知道了，他却是懊悔不已。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不认识，这就是女王，他不知道。所以按照人的那一种就是 怕失落，怕吃亏嘛，那就先看。他就把最糟糕的拿出来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人的本性使然，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不认识，他并不认识，以至于他就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良机。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也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在我们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常常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的两眼就好像那两个瞎子一样，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我们常常会自以为聪明的，就好像那个教会领袖一样，做出一些判断来，自以为很聪明的把那些话稍微的改变一下。把亚当作为地球人的一个头，把它改成是宇宙人的头。我们因为不认识，我们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舍不得把最好的拿出来，以至于我们常常就错过了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那样一个无知的人，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好像永远也因为看不见而成为不知道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让我们多多的下功夫，让我们多多的去钻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的人看透万事，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愿意下这个功夫，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定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谢谢你的恩典，在这个世上，因为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常常也叫我们疑惑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更多，让我们愿意有一个心智来真正的来认识你，好叫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认识你更多更真实，好叫我们对这个事实看得更清楚。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学习认识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真正的相信的心，好像我们不被这些迷惑。这个世界迷惑的太多，欺骗的太多，诡诈的太多，我们要从这些漩涡中网络中逃脱出来。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来认识你更多，相信你更多。求神帮助我们，奉主耶稣